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生活百样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在前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分配财产的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分配财产其实是一个智慧啊，同时它也是一门学问。
对，就像刚才 Jason 老师提到的哈，其实如果我们说这个 Jason 老师是这个一个门派好了，他这个门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中流砥柱其实就是资产分配，资产的配置。所以呢，在资产配置当中，当然刚才笑语也提到了很多的工具，然后呢 Jason 也提到了很多一些工具的运用，那当然还有接着像相关一些税务啦的一些连结。如果从主观上来看，就是我们如果要来从年轻的时候就来进行所谓的资产规划或资产分配，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比方说我们在心态上应该如何，那我们在实际的这个操作上有哪一些文件或哪一些习惯应该就马上养成是最好的。
如果说一般正常来讲，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切了那么多阶段，但是可以说刚出社会的其实一般正常来讲，刚出社会有时候大家都开始在工作等等，当然会有一些收入，当然你每个月如果有时候可以结存的钱没那么多的话，一般正常的启动第一个是自己的保障要做好，保障我是指意外甚至一些基本的医疗这一块，那时候责任如果没那么大，给父母一些孝金可以，那寿险不用特别多。然后至于要不要储蓄等等，就要看每个人资金配置。如果是第一个启动，其实可以做一个全球型的定时定额基金，当做开始学会理财。因为你当你做基金之后，你是不是了解整个全球嘛？因为你的金额没那么大的话，好，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有些人就是结婚了，生小孩之后他有些责任了，那这时候更要把那个有责任的，通常保险，如果以保险来讲，这个责任最重的就是买那个。那自己的投资理财，你要用基金、股票、债券、保险，我觉得都可以。最重要还是像李博士所您提到的资产配置。还有一点是你一定要去做啊，因为有些人是都没有在做，就是用看的，用看的，
都是用羡慕的，
对，羡慕的，说哇，人家那么棒。因为我这阵子也随着时间的经过，发现有人的成功一定是背后的是有累积的，
对，
从中而降的有，但是不长久，从中而降有时候真的会有 good luck， 但是所有的幸运也是之前的累积来的。那随着时间的经过，刚刚提到说可能未来成功创富、首富、传富，到最后一个阶段，其实分配跟预留税源就变成核心。
是
预留税源，通常现在比较留意的，当然自己存也可以，但是其实保险做预留遗产税的税源，也是现在目前一些中高资产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放在保险，但是它也是一个蛮核心的工具。所以哪一个习惯就是定期要储蓄，至于什么工具还要重视是报酬率跟时间，
是
因为如果要达到很高报酬率又低风险，通常这个工具并不多，但是储蓄需要时间的过程中，大家都有出门在外，可能现在目前那个自己的保障，尤其是如果是有比如说伤残啊、医疗这一块啊、健康等等，我觉得先用不用花费太多的钱就可以做一个基本上有的相关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样已经就够了。
对啊，谢谢 Jason 的提醒。其实在保险当中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个也可以分享给听众，就是癌症险。癌症险的部分，因为台湾的这个同胞目前罹癌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癌症险的部分如果能够提早去做规划，事实上也是挺好的。
是
另外呢，在许多听众大概应该都感同身受，你人生当中一笔最大的花费可能就是在不动产。所以呢，在不动产的部分，在什么时候要购置你的第一笔不动产或第二笔不动产，这当中也要这个熟悉刚才这个Jason老师所提到的哈，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资产配置它能够活络，也不要完全都只有套在那个不动产上面，
是
让你整个现金是 stuck 的状况，这也不是一个聪明的理财方式。
所以像是这个刚刚说到不动产嘛，其实很多人也都会在海外置产，
是
好，所以像这现在海外的资金要回台湾的话，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要特别小心的呢？
其实不可讳言，在整个现在目前可能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还有一些海外的不动产的部分。那我们就要来分部分，就是这海外不动产当然有时候会有物业协助做一些处理，然后有收租等等，但是我们讨论到有关于税这一块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有卖赚差价的话，在中国大陆那边有户籍的其实是国内所得，香港或是其他的国家就是属于海外所得，这是部分要留意，因为国内所得是属于中国所得这一块，当然如果在大陆那边有缴过可以台湾抵，这个相信大家了解。那至于说现在目前提到的海外资金回台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其实会有两个思考点。第一个走的是108年1月31号那时候财政部赋税署有发一个解释函令，就是以前最低税负制。第二种才是8月15号这段时间新闻有提到的是海外资金回台。那我们来提一个部分，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指标哦，最主要是三个衡量点有达到你就走解释函令，其他就走专法。第一个是因为最低税负制的海外所得是在1999年1月1号以后才算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区分这笔海外汇来的钱是资金还是所得。因为最低税负制是海外所得，
是
要是资金跟所得，当然您自己要去验证嘛。但是真正的核心点是在所得的发生年度，并不是资金汇回的年度。
所得发生年度，
所得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是在所得的发生年度。所以第一个衡量指标叫做资金跟所得，要只有所得才要计入。第二个部分是哦，就是蛮重要的，可能大家常听过税有一个叫合科期间。合科期间5年跟7年。绝对不是资金汇回来年度，是所得发生年度。所以现在现阶段的时间点，民国99年跟民国100年的海外所得已经过了合科期了。第二点就是说有没有过合科期，一般正常已报5年，未申报是7年。所以这个东西要留意清楚。第三个就比较属于可能要厘清一下，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接触过最低税负制，它其实是有个门槛的。海外所得没有达到100万以上是不用记录。它是一个100万以上，如果是99.9，那就完全不用记录。另外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门槛，基本所得要大于670万。它是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平常的综合所得净额加上你的那些项目要大于670，
单位是台币。
台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衡量指标如果能够达到的话，走解释函令回来就可以了。如果刚好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累积的时间点，这时候就可以走向现在目前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专法。但是专法因为细节的东西太过细节，我们今天就不用在这边讨论。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听着有点不飒飒因为没有接触这一块比较少经验。
对，没事，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疑问的点，对对对，至于说你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可能会找您的顾问或者相关的，不管是金融业的或者说想互相讨论。因为说真的，资产规划永远没有是非题，是选择题，
没错，
对，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个资产的种类啦，资产的工具，还有整体的一些概念的一些形塑，一直到刚才甚至提到的税务，还有整体的海外所得的一些规划。这个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
是
需要花点时间，而且是整合的，别办法说只有单一的部分去那个，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整合，然后甚至是个别要讨论。
没错，
那我们平常实务上，如果不管是学员的客户，或是我们自己的客户，我们通常他有一个 input 的过来，我一定会马上先思考。就像我们李博士给我的一个启发 ，think and link， 一定要先思考过，那不轻易太早的回答问题，因为这有时候的问题其实牵涉的并不是点，而是线跟面。现在的资产规划已经渐渐不是点对点，是一个整体性的思考，所以不用那么急着回答问题，因为有些客户其实有一些关键点他并没有说出来。
没有错，
对，
所以就像刚才夏雨的这个感觉一样，可能很多听众说哇，这个这么专业，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好像误入丛林里的小白兔一样
不会不会，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理财顾问来陪伴。因此呢，要选择好的理财顾问，那这个事实上可能比你资产 的多寡来得更重要了。
没错，
因为呢，你的资产如果能够经过好的顾问的建议，并且你也能够采纳雅言，然后双方彼此的配合，事实上呢，你的资产可能会翻倍，甚至除了保值增值之外，还能够有很好的传承。那当然呢，因为 Jason 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财顾问，我再讲一次，他是非常优秀的理财顾问，因为很重要，应该是要讲三次，所以呢，就再说一次，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财顾问。所以如果从您自己角度来看，要身为一个好的理财顾问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您可以描述你自己就可以了。
这就太客气，因为其实也都是在这实验过程中也都是在学习，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是，就像李博士所说的，每个人应该需要的是一个理财顾问，不管是哪个机构或是独立都没有关系，只要甚至是他是协助你，可是你自己不用说懂什么专有名字，不是，而是你不用说，当然可以放手给他做，当然有些人会这样做，但是我会觉得自己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跟他做讨论也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是一个理财规划顾问的话，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本职学能一定要是整合的，他不一定要每个都是十分，但是他是要把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的去做整合，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你要说做一个竞合的概念。
是，
所以这个就第一个蛮重要的，自己的本职学能要一直持续学习，
对
，lifelong learning 这很重要，终身学习真的是一个需要的。第二个部分是他要有相关的平台跟工具，否则就只是规划完，因为规划完变成只是设计好蓝图，但是解决问题需要工具，工具不一定完全是金融工具，有些甚至不动产那些都可以，就根据每个需求。
对，
再来部分是他自己本身的理财也不能差太多，当然不是说那个资产一定要跟他对等，但是问题是其实他有没有站在客户的立场，其实是感受出来，因为我们客户并不会说啊你就摊开你的资产给我看，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是，
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完全的专家，只有赢家跟输家嘛。每个人投资不可能都一帆风顺，自己也曾经有lose过，这绝对有的很承认。但是实际上来讲，最主要是你的功能要弄好。如果你的退休的就是稳健的，短期的可能达到一个报酬率就部分，所以有一个人陪伴，其实对这个理财规划顾问来讲，他也是同步成长。那真的一定要走出去，就像李博士常说的，要走出去，要用国际化的思维去思考，
是，
并不是你的工具要什么国际化，而是不会说只是客户的钱都在一个地方，那是税啊报酬率啊等等，所以现在目前其实要所学的东西是蛮多的，所以其实客户最重视是信任90%，我觉得能够跟客户有信任的，这个才是最大核心。但是当客户有信任之后，你反而要更帮他弄啊，因为有可能一次信任感就没了，尤其在税或相关的部分，
对，
就我个人的一个浅见。
对，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财顾问的发言。
不敢不敢，
其实在当中我觉得 Jason 老师也可以称呼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因为现在在广播的这个听众里面呢，有很多的学生，也有很多的才刚出社会的朋友，
是，
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一点都非常的重要。一开始因为个人的忙碌还有对于观念的不熟悉，他需要有很好的理财顾问来陪伴他，来指引他，甚至有些学生他在学习的过程，现在面对到所谓的 FinTech 整个金融科技的时代，未来 AI 事实上已经陆陆续可以取代很多 routine 的一些工作，
对，
很多同学们呢，他在毕业之后，他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我自己生涯的转型。这当中呢，其实不管是在学习的转型，或者是包含未来在证照部分，可能都会转型了。
是
一些比较传统式的呢，可能就不再考了，反而开始提到这种综合式的思维。刚才顾问提到了，还有第二个就是，是不是能够不断一直学习往前，然后保持常态学习的这一种这个换照的时间的频率可能也越来越广，
对，
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应该都会让整个生态有很大的改变。那刚才最后确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彼此之间互相的陪伴哈，也就是委托人跟顾问之间的陪伴很重要，因为搞不好你的委托人本身就很会投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帮他踩刹车的，
对，
就如同巴菲特，大家看到巴菲特是这个理财投资之神，或者是这个在各类方面都很有杰出的表现，但是在这几年 大家反而在重视他身旁一位默默帮助他的朋友，就是查理。如果没有查理跟他做很好的配搭，事实上也不会造就今天的巴菲特。
哦，我没有查理，但是我有 Jason。
OK， 太棒了，恭喜两位。
真的，所以像刚刚我们说很多学生都在收听这个节目，那我们刚刚有说到终身学习，所以 Jason 也是一直不断的在终身学习的一位令我敬佩的老师。所以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学生一些建议？因为老师也同时有在教我们的这个很多学生考证嘛，考证照。
对
对，对，所以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其实在金融研究院主要的是就是考现在目前的财管的 CFP 证照，还有一些银行工会。那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学校去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说前董事长张东龙提到说的，其实终身学习了。他上次有提到说如果考上一个学校就得成功了嘛，那我们在部分，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我觉得社会大学才是真正的一个需要学习，而且真的有人毕了业后就从此后学习几乎是非常少。
对对，
然后考证照也是，我们常就是我有引用一个比尔克林顿之前讲一句话嘛，他说所有的结束就是下一阶段的开始。在有一次写那个心得分享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任何东西，我觉得学习投资自己，投资自己边有规定要一定要花很多钱哦，因为现在的学习管道是非常的多元化。
是的，
你要找一个中心思想，比如说你想要学语言，你想要学理财，想要学生活面，我觉得就好好听生活好理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也是真的。
对，也可以听一下生活好漫游。
对啊，都可以，生活好理财漫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所以其实不管考证照，可是考证照只是透过学习的过程中去解决客户的问题而已。不要被证照变成一个框架，我们需要有架构，但是不要有框架。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不会觉得说，因为之前就常常有时候听到说他只要考过一个试，他人生就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变成得失心会很重，永远都只有 yes or no。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如果透过考照的过程中去跟人家互相交流，我觉得学习还是一个一步一步真的会有滴水穿石的复利效果。每天进步1%，就是37倍。每天退步1%，就变成0.03了。虽然这个数字是一个假设量化担心，它只是中心思考说投资自己，持续学习，然后结交到好朋友，比如说我们李博士、笑语这样子、其实就非常好了。
是，
所以这是原子力量，
对，原子效益，原子力量，没有错。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理财规划相关的议题，因为非常专业啦齁。那我想透过今天的访谈呢，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样觉得收获满满。那之后呢，如果想要复习的话，欢迎等我们的重播区，
还有 YouTube。
太棒了。
好，所以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新锐国际顾问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顾问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李博士，谢谢小鱼，
谢谢。今天是
唱首歌。